2019年11月25日星期一。不过我过去有一个学弟看到这句话，他有另外一个意见，他说心之于福会不会是在说英文的
self-fulfillment
自我完成。你怀疑这个人偷了你的斧头，你就会看他都觉得像小偷。你知道心永远会看着到照他的信念想要看到的东西。所以这样解释虽然不完全符合古文的原意，但是我真的觉得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你相信怎样你就会觉得是怎样，它永远有办法让你感知到的实相去服它的。庄子中的这个心字是英文说的
mind
这个字，不是
heart
哦。我们今天的一般用语是说我们的头脑，一般文艺性的说法，我的头脑认为我该嫁 A， 但我的心想嫁 B。 庄子说的心是这句话里的头脑，不是这句话里的心。古文的语感要分清楚，庄子说的心指的是左脑的头脑，庄子的天才是指右脑。所以我们一般比较文艺的说，你要用心感受的心不是庄子说的心，庄子说的心是我执的那颗心，表面意识的那颗心，天真才是潜在意识的那颗心。所以心
mind
有它不可靠的地方，人的心会骗自己的，所以心止于福，他永远会去找对他有利的证据来辩赢这个世界的真相，自圆其说的证明自己是对的。因此我们要明白心的极限止于在这里，超过他极限的工作不能让他来做，他会搞错会做错。什么事情交给心去决定的话，心会有他自己的道德观。你身体已经累得要死了，心还会说你应该认真负责，使命必达，这个班一定要加。心跟身体呈现出来的声音不一定会一样的。你的身体想吃巧克力，你的心说不行会肥，这都是会有的。所以这种时候就要听气的声。有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德国学者就提出来一件事，他说奇怪了，在儒家的思考里面，比如说孟子的
LT
之言养气
JT
里面有讲说，一个人的心噎到了就会一起噎到了气，气噎到了也会噎到心，大写的噎在古代就是噎的意思。一个人跑得很快摔了一跤的时候，他的心也会跟着慌一下。所以在儒家的孟子的气好像是我们的心道，我们肉体之间的一个界面。在儒家的生命观点会觉得心是比较高，身体是比较低的，气在两者之间。可是读庄子的第四篇就会觉得人的气居然位阶比人的心更要高，这还真的是跟儒家的看法颇不一样呢。这么一种意识的位阶的思辨，我倒觉得蛮有打到重点的。就比如说之前有个同学问我的心调好了身体就会比较好对吧，虽然庄子和孟子两个人都在自己的文本中调过了心调好了肉体也会变漂亮这件事，在这一点上两者意见是相同的，但气和潜在意识的关系则是庄孟二人各有一个面向的论述。孟子的看法是人的心的元气叫液气，是睡觉时灵魂不知去哪吃顿饭打包带回肉体的。孟子唯物辩证法的论证是，一个人如果整体都有时再烦，但至少他刚睡醒时心的质量是比较好的，然后他烦了一天再把心的品质搞坏掉了。中国人牛山灼灼这个成语是出自孟子告子上，意思是说人的心就像这个天然资源很肥沃的牛山，每天早上睡醒都有新的好能量进来，但人就像过度消耗资源的牛主一样，每天用一大堆叫烦恼的牛去啃它，到最后山还是秃了。孟子的养气之学除了一只鸭以及一养浩然之气之外，还有一个另一半的意见在牛山灼灼这里。而庄子的意见我觉得比较平实的说法就是，人来自于右脑的讯息通常都会以某一种身体的运作方式去呈现出来，让你感觉意识到。所以我常常说生病是右脑寄给左脑潜在意识寄给表面意识的情书。人如果表面意识没有听潜在意识的话，他的整个身体感就会坏掉。甚至讽刺一点讲，我们台湾人有句俗话叫公婆疼孙，祖父母和父母之间交情不好，父母和子女之间交情也不好，于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祖父母和儿孙因为有共同的敌人父母辈，反而两者之间交情变好了。人的状况也很像这样，头脑欺负身体，头脑也否定潜在意识，于是两个都被头脑搞到的受害者，潜在意识和身体就变成了同一国的盟友。因此身体感就在庄子书中成了心中之天，心中之神的信使。儒家的意识位皆是心高于气高于体，甚至道教从参同气开始的三花聚顶的练功之法，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的虚高于神，神高于气，气高于精，肉体能也是较近似儒家的这种排序。而庄子的意识感知力位阶就比较是神高于气，气高于心，心高于耳，肉体五官。而练功法中黄庭经开始的五气招元之法，内部逻辑比较接近庄子的序位。所以之前同学问的心的修为能不能让肉体的状况好起来这种问题，我觉得这就要回到刚刚说的公婆疼孙论。你的心是一个两面不讨好的父母辈，还是能够和潜在意识调和的一颗心了？但说实话，大部分想靠心的修为让身体好起来的一个人，他的心通常都还是两面不讨好的我执之心，效能通常好不了几天，很快就会再被潜在意识和身体联手捅了。我们今天不必直接练习气听，事实上
LT
人间是
GT
偏要练的比较是后面那些功夫，那些功法都做足了，阻挡你气听的大块业障都打掉了，你就会越来越能气听了。因为以我们的感知力，包括我的感知力量，如果前一句心止于佛没做全，你还放不下你的头脑，一下子想做到太精密的气听法，很容易变成病态的敏感。什么叫病态的敏感？比如说有个朋友到我家就说，杰中，我觉得你家气场不对，这个沙发气不对，我不敢坐沙发。他只敢找一个客厅边边靠玄关的地方蹲那儿。到底是这个人有毛病还是怎样？事实上这种敏感度通常就是他的心在邪恶外部化投射，他的心想感觉到什么他就会感觉到什么。像我也会哦，我用气来感知，觉得这个地方有寒气什么的，这都有可能是我的心捏到的呢。一个人如果刚好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受害者意识够，他会妄想出很多不好的气在攻击他。像美国人会觉得别人都是恐怖分子，那是妄想出来的。事实上这种事情就是非常教科书正确的走火入魔，左脑和右脑的情报打乱成一团了。而今日的灵修业界会整个变成魔窟的最根本理由也就在这里。最基本的证件或者说承认事实疗愈法都没有练成，就开始去气听了，感知力尚不足就胡乱表现的表现力就叫魔力。于是魔力累积的够了，就会发展出很多像是神通力的超常感知力，看得到人的气场后光了，听得到守护天使说话什么的。但魔力终究是否认事实之力，这种怪怪的神通力往往实际上对自己和他人的人生都没什么实用之处。就像我中医课常说的话，把脉如神的医生，他不见得就治得好你的病。感知力和表现力不平衡的时候，这种走偏门的心力实际上是没屁用的，但是对不实际的逼格来讲倒是有大大之用就是了。这种敏感度我就觉得先不要它也好。